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在这周一啊，25号，我正在练车的时候，突然收到了这个 Oscar 他们高中的一封信，就是很奇怪，因为通常很少有在上午或者中午的时候收到学校的信，感觉到它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一看，真的是惊掉你的眼球。我们周围的社区群、高中群，包括小朋友们，就是同学们、高中同学们的群，立马就炸群了。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高中的体育老师因为涉嫌到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所以在上周四被约克警方逮捕了。然后大家都很震惊，于是就看了一下学校发的警情通告。因为上周四逮捕呢，然后这周一上午已经发了警情通告，这名52岁的体育老师因为涉嫌在互联网上勾搭未成年人，然后还这个提供给未成年人收看色情视频啊，然后证据确凿，于是就被逮捕了。然后这个老师呢还发了个照片，看着还是挺人模人样的，但是抱歉，又是，其实我不太想刻板化这样的人，但是又是一个50多岁，知道吧，那种白人男性，发际线靠后，白头，就是有点灰白奶奶灰的那种头发和胡子，又是那样的，我的天哪，为什么他们都长得一样的脸，哎，然后迅速的就炸群了。然后家长群就说他们感觉到类似这样的事件其实取证不那么好取证哈，但是呢这种呢，一个是它是通过网恋的形式，所以它的 IP 地址啊，它的聊天记录啊，可能更方便警察取证一些。另外呢他们也推测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受害者举报，那么就是警方钓鱼最终成功的这个抓获了这个犯人。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确实近年来哈，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包括就尤其大多地区的犯罪率，包括各种各样形式的犯罪哈，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探讨了像这种诈骗啊，对吧，身份被盗啊，身份盗用啊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各种类型的犯罪都在滋生，都在这个数量都在攀升。我记得在2013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从来在晚上我都很少锁门，我们家那个门就本身这边的门就不像国内都是防盗门，对吧，本来这边的门就是一扇木门，或者甚至有的家庭它这个大门上面都带玻璃的，带毛玻璃的，就是很容易被破开。那就是很少有人会锁门，但是到了加拿大的以后呢，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也经常干这种事儿，现在可以说是不敢了。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比如我出去送孩子，我基本上那门就是那么一碰我就出去了，但是最近我确实是不敢了，我不但不敢了，而且我还在国内买了那种阻门器，有的时候晚上如果觉得最近好像就是各种情况比较多，或者到了年底了什么的，我还会把阻门器直接塞在门上哈。还有很多家庭安装了那种 CCTV 的那种监控，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感觉到这个大环境整体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哈，所以需要这个各个方面提升的这种警戒心理还是需要更多一些。然后呢就是这个无独有偶哈，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又收到了当地的议员发的约克警察局准备举办这个一些关于偷车的这种犯罪的一些防范的讲座。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偷车案件也是日益增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的老师在他家在北约克住，就车停在自己的车道上就被偷了。前两天我刷小红书还看到了，在万锦那边有个西人过来出差，从美国到加拿大来出差，租了个车放在了宾馆门口，就进去办了个事儿，20分钟出来车就没了。对，所以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猖獗的。那么在2022年到2023年，它有一个统计数据，今天早上又炸群了。 在约克区有3200多辆汽车被偷，平均每天都要有12辆。所以呢，约克警察局原来是在声明当中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比如一定要停到自己的车库里啊等等的，啊，说我们无能为力，但是被质疑了很多次之后，他们决定会在约克区的一些大型商场啊，包括游乐场，发放21000个叫 Friday Bag， 就是有点类似，就是有点类似于，它用在哪儿呢？它用在汽车无线遥控钥匙上面，就是来防范电磁波信号被盗用。那一旦这个犯罪者用同样的信号来制作你的车钥匙，那么他去打开你的门，整个的过程都不会超过几分钟。这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发现怎么突然间车就不见了。所以呢，就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讲座和培训。我们的这个社区呢也开展了一个叫这个邻居守望的一个讲座，就大家守望相助，怎么来更好的这个维护社区的安全，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大家都要拿出这个朝阳大妈的这个劲头来哈。就关于这个事儿，也是在去年，我记得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小公园，就是小珍珠在疫情期间每天都会去那个公园玩，只不过现在呢，因为同学们比较多了，他们都会去大公园玩，所以这个处于社区比较僻静角落里的小公园呢，可去年就遇到了一个就是暴露狂啊，本来小朋友在这玩，结果妈妈们就发现走过了一个暴露狂，于是其中有个妈妈就报警了。然后警察在调查这件事儿的时候还专门来敲了我们家的门，因为当时我不在，是大洋在的，就是警察就问家里有没有安装这个监控系统，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调一下当天的视频，他们好取证好抓人。对，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当时就在群里引起了家长们的广泛关注，所以当天呢我们社区的邻居们就组织了巡逻，于是就把这个人抓在了当场，所以相当于警民协助把这个案件给解决了。这个是一个印巴人啊，好在还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对，所以当时大伙儿因为天比较黑了，这个家长又很紧张，又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有点紧张，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把整个的这个外貌描述的非常准确，最终还是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把这个犯罪分子摁在了这个犯罪摁在了当场吧，就算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很多人都说出来，这个近两年来，就咱不说美国了，就说加拿大整体的这个治安不好，确实是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但是反正更多的就是说社区和警察局怎么来合作，做更好的努力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安全一些。因为没办法，这是一个移民国家，很多种族放在一起，很多文化进行对撞，那法律在这个有的犯罪面前又显得不是那么的严谨，到处都有漏洞，对吧？之前说的漏洞，比方说我们在上一次讲那个身份盗用的时候，就有朋友在节目底下留言说，你看这个人脸识别在加拿大目前就用不了，对，因为一些伦理的审查，因为一些人权的审查，这个目前它就是用不了。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这就是让最后还是帮助了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更猖獗。很多警察也觉得这样很不公正，对于整个社会没有什么更好的作用，对吧？但是呢，它目前的进展就是很缓慢，就这种科技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管理的参与就是进展的非常的缓慢。那包括在社区里面安这种类似像天眼这样的系统，几乎也不太有可能，所以就只能靠这个邻居们互相守望相助了。所以就是跟大家唠一唠最近我们遇到的这些挑战哈，还觉得蛮挑战的，因为确实刚才讲了这种文化的互相的对撞，社会的复杂性，可能和我们国家这种有的地区是多民族的情况比较像，因为大家宗教信仰啊、教育背景啊、这个社会价值观啊、理念啊都不一定相似，所以你又不能强行的说把这个东西 统一成某一个样子，就是大家还要彼此尊重，但是怎么能够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让大家能够遵守法律，是吧？我姥姥活着的时候，就在我们出国之前，都要一遍一遍的叮嘱我们啊，去了以后要遵守法律。她是河北人，是我们家的这个家训，就第一条一定要遵守法律。但实际上，真的让每一个人都去这样做到这一点，其实简直我觉得就无论在哪儿，可能都是天方夜谭吧。所以也希望，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讲座呀，看看怎么来更好的改善周围的环境吧。好吧，今天这个无奈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悠悠。